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3回。落云宗这个时候已经停止了扩张的势头，开始巩固现有的势力，而其他宗门虽然说对落云宗虎视眈眈，但是害怕韩魏的名头，自然不敢动手动脚的，只能是干看着而已。一年、十年、百年过去了，这位天南第一修士从此是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在天南修仙界公开露面过。在落云宗、云梦山脉甚至天南，韩立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很少被人提起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落云宗大长老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大长老的位置呢也因此空出了千年之久，千年之后才选出了新一代的落云宗大长老。而在近千年的发展良机当中，落云宗中的元婴修士频繁出现，让落云宗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南大宗，从此昌盛万年之久啊。坠魔谷自从经历这古魔一战之后，外谷禁制渐渐的消退，经历了这么多年，外谷对一般修士也敞开了，但是进入外谷寻宝的人数一多，谷中各种的珍稀矿材、灵草、灵木很快的就被扫荡的差不多了，只有在极其隐秘尚没有被人发现的角落里，那或许偶尔的还能找到一些不错的东西，但这必须看个人的运气和造化了。如此一来呢，寻宝的修士自然是日益的稀少了起来，到如今外谷更是和一般的灵山灵地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只是早晚才有几名前来碰运气的低阶修士而已。相对而言，坠魔谷的内谷却越来越凶名显赫的，内谷的禁制过了这么多年一点儿都没有减弱，里面的空间裂缝也密密麻麻的依旧存在着，并且到了最近二三百年，谷中不知为什么突然常年弥漫起一种古怪的乳白色的迷雾。此迷雾虽然不会主动的伤害修士，但是任何人进入其中都会立刻的头晕目眩，同时呢神识大受限制，只要再稍微的深入其中，就会彻底的迷失了方向。这种异象的出现曾经轰动了天南呐，不少修士都判断了，这是谷中异宝出世所引起的一种天照奇象。不过宝物虽好，自然没有自己的小命重要啊，大多数的高阶修士都一时徘徊，不敢冒失的去闯内谷。但是不久之后就有数名元婴散修贪念作祟啊，在依仗自身有几种可破迷雾的宝物，竟然联手闯进了内谷去了。结果呢，这几名修士在那迷雾中一困就是数年之久啊，手中的宝物完全失效，最后不知道怎么乱撞一通，才灰头土脸的侥幸逃脱而出。后来又陆续有几名自持神通的修士进入到了内谷，但是遭遇更加的凄惨，有的呢直接在迷雾中丧生空间裂缝当中，有的呢则被困的时间更长久，最长的一位啊甚至在迷雾中这一待就是五六十年的光景。要不是内谷中并不缺乏灵气，可以随时随地的吸纳补充法力，这些人恐怕无一能够生离谷中啊。这些事情一传开了，自然让其他的元婴修士骇然， 再也没有谁敢轻言闯谷的事情了。这么一来，坠魔谷内谷再次的成为了天南修仙界的禁地，还有人在谷口附近徘徊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一久呢，天南修士对内谷的迷雾渐渐的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些新进的修士甚至以为谷中弥漫的白雾原本就是坠魔谷天生的，没有人再追究其产生的源头。谁也不知道内谷一处极其隐秘的山谷当中有一处依山坐落的小型洞府，通体呢用美玉制作而成，裸露在山谷当中。而在洞府旁边呢，有一座看似普通的药园，只有百余丈之广而已。这药园里边种植着无数让外界修士为之眼红、疯狂的珍惜的灵药，而这些灵药的年份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的火候，散着诱人的阵阵的药香。而小山谷附近被人设下了玄妙的重重的禁制，就是元婴级别的修士误入其中，也绝难以轻易脱身呐。如今在药园的正中间有一间青石屋，屋中空荡荡的，除了一块铺团之外竟然任何东西都没有。而铺团之上，一名修长的人影动也不动地盘坐在那里，仿佛木雕一般。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个人影一动，站起了身子，缓缓地走出了石屋。一出石门，在淡淡的阳光下，这个人的面容已经看的是真真切切，这赫然正是韩立，但神色木然，丝毫表情都没有啊。韩立一步步的来到了药园的一角中，手一抓，竟从地下泥土中抓出了一只绿色小瓶，然后再向药园另一处走去，在一株翠绿异常的藤蔓跟前停了下来，并把瓶子里的一滴绿液滴在了藤蔓的根部。目睹绿叶被藤蔓飞快地吸收，他毫不迟疑地一转身，再将小瓶埋在了原来之处，又晃晃悠悠地走回了石屋，似乎打算再次盘坐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呢却忽然脚步一顿，袍袖一晃，一件白光闪动的法盘自行飞射而出，被他一把抓在了手中，并低头看去。只见那青色的文字浮现不已，隐隐有人呢在传递什么信息。韩立立刻腾空而起，化为了一道青虹，射出了药园，直奔山谷的某处隐秘的角落而去。当他光芒一脸落下身形的时候，在其脚下之处，一个丈许大的小型传送阵出现在那里。韩立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片刻之后，这传送阵就自行激发了起来，在灵光闪动当中，一道淡青色人影传送而出。当人影一个大踏步迈出传送阵的时候，另一个韩立赫然出现在了眼前呐。这些年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每日按时送灵药过去，我恐怕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将化神初期一直至巅峰啊。后出现的韩立对身前和自己面容一般无二的人忽然一笑，说道：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还分什么彼此啊？第一个韩立神色不变，淡淡的说道，他竟然是第二元婴操纵的人形傀儡，而后出现之人才是在芥子空间中刚刚闭关而出的真正的韩立。现在呢，已经是韩立离开落云宗300年之后的时间了。当年他带着南宫婉一离开落云宗之后，却通过上古传送阵 将南宫婉他们带到了乱星海去，然后略显神通，占据了一座灵脉不错的偏僻小岛，让南宫婉等人定居了下来。而韩立呢，则再次返回天南坠魔谷，开启了芥子空间，进入其中修炼元磁神光。在进入芥子空间之前，他将那座天机府放出，将噬金虫等灵虫灵兽存放其中，并修建好了一座药园，将从子母峰带出来的玄天仙藤、龙鳞果树等移植了进去。最后呢，他要把人形傀儡留了下来，将神秘的小瓶交给了对方，让他来负责照料这一切。就这样，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生怕呀有修士闯入谷中发现他的行迹，就花费了年许时间布置了一个巨型的上古奇阵，放出了可以扰乱修士神识的迷雾，将内谷大半的地方都笼罩其中。做完这一切之后啊，他给第二元婴下了几道命令后，人就通过传送阵进入到了芥子空间当中。在修炼之前，韩立呢相间那颗金蛟王的虫丹按照童子之言特殊方法祭炼了一番，这才呢安心的开始修炼原磁神光。韩立和那童子虽然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个看似无意的举动却正好解决了原磁神光修炼的致命缺陷，这也算是韩立福星高照啊，否则他真要浪费百余年的时光才会发现其中的蹊跷，到时候即使再重头开始修炼，这其中的弊处之大可想而知了。就算这样，韩立借助原磁山修炼的过程也并不顺利，前边几层还好，因为借助了原磁山这里修炼起来飞快，但是一到后边的时候就开始频繁的碰到了瓶颈啊，并且数次差点走火入魔，大伤元气。要不是他手中灵药无数，又有小瓶催熟，恐怕境界会因此大跌的。最让人痛苦不堪的却是自身修炼的五行之力和原磁山的原磁力融合一起，曾经呢一度数十年时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原磁山半步，其中的艰辛不足为外人所知。要不是韩立心智毅力都非比寻常，还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的修炼下去。就这样，他在芥子空间中苦苦的修炼了200多年之后，终于将功法修炼大成，并且呢将原磁山彻底的炼化，可以自行的收入到体内，反成了一件至宝。下边的事情且开始顺利起来。韩立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在服下了魔元丹等多种灵药，并在极品灵石和五种极寒之焰的辅助之下，终于一举突破了化神初期，成为了一名化神修士。化神一成，韩立就可初步调动天地元气，呼风唤雨，神通几乎和那世俗传闻中的神仙一般，可谓是一步登天。韩立心中大喜啊，之后立刻就离开了坠魔谷，去乱星海一趟。现在南宫婉和几个弟子均都安然无恙，门人甚至还在乱星海展出了一块不小的势力，直接控制了附近数十余座大小不一的修士岛屿。韩立对此呢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看法，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南宫婉和门下弟子见韩立成就了化神修士，自然呢也是大喜至极呀，着实的庆祝了一番。这个时候的南宫婉啊，在他的大量的丹药的辅助之下，早已经进阶后期修为了，正在苦苦修炼，争取呢能早日修炼到后期大成，也好同样的做出突破。而那时间也是资质着实过人，数百年时间一过，竟也凝练元婴成功了。 让韩立大感欣慰啊。但是此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幸之事，那布佩灵啊，因为寿元快到的缘故，急于突破这元婴瓶颈，结果呢，在闭关的时候心境露出了一丝破绽，被那心魔趁虚而入，导致法力反噬，陨落而亡啊。韩立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愣，有些伤感呐。此女突破元婴的时候，她同样的呢赠送了九曲灵身丹药等辅助的灵丹，但当初仍然没有办法凝集元婴，只能说是天意所为了。作为她名义上的侍妾，韩立亲自去此女墓前拜祭了一番。此后呢，韩立就此在岛上住下，好好陪同南宫婉十余年光景之后，才再次的离开了岛屿，重新返回天南继续修炼。在临走的时候，韩立却将那时间一同带回了天南，让其啊去那极西之地将那千竹教之主的位子抢下来，也算继承了大眼神君的衣钵。时间早就听韩立说过大眼神君之事，对此自然毫无意见。一传送到了天南，他就拜别韩立，独自去了极西。以他此刻的元婴修为，拿下一个什么区区的千竹教，自然是手到擒来之事，韩立倒并没有因此担心什么。而再次回到坠魔谷的韩立呢，立刻开始了化神期的修炼。因为有了从风息那里得来的灵药植种的方式，这韩立借子空间中的那些原本没有办法移植的灵药全都带到了借子空间之外。如此一来呢，原先因为原料问题没有办法炼制的降云丹终于可以不受限制的炼制了。虽然说这降云丹呢是元婴期丹药，但是此丹药的药性过于霸道，就是对化神期的助力也是不小的。如此一来呢，在这种灵丹无限制的供应之下，原本应该极难修炼的化神初期，韩立反而修炼得飞快。经过了百余年的苦修，他一口气儿修炼至初期的顶峰状态，而将那清元剑诀的最后一层修制到了大圆满境界。下边再服用降云丹丝毫效果都没有了，而且因为人界天地元气稀薄的缘故，再进阶化神中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出关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在他闭关修炼元磁神光和突破化神瓶颈的期间，曾经通过万里符和象之礼等大进的化神老怪物联系多次，将当年银月留给自己未拿出的资料一点点的透露给对方，结果向智礼等人呢经历过了一番苦苦的追寻，还真让他们从中寻到了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间节点，这让这些老怪物们全都是大喜过望啊。韩立得到消息之后自然同样如此啊。结果在准备了百多年时间之后，向之礼、风老怪和呼老魔继扯老妖之后联手进入到了空间节点当中，但是不久三个人遗留在人界的本命元神灯就一下子灭了两盏，只有呼老魔的元神灯尚还亮着，但是也变得淡淡至极呀。再过几天之后，老魔的元神灯同样的熄灭了，不知道是老魔成功的已经升到了灵界，所以隔断了元神感应，还是也陨落在了节点当中。韩立最终 通过万里福从三人门下弟子那里得知到这些消息后，心中自然是很郁闷的。看来这空间节点的危险远在他预料之外，以相之礼三个人的神通竟也几乎是全军覆没，这让他心中有些不安起来。看来这银月当年所说的空间节点的危险程度丝毫没有夸大之言呢，的确是一条九死一生之路。好在相之礼倒也算守承诺，那空间节点的位置早就留给了他，不必担心找不到的问题。现在他既然没有办法在修为上寸进了，自然要亲自看看那空间节点的入口，好早做一些准备啊。毕竟准备的越充分，通过此节点的把握呢才能多一分。光是通过万里符的描述，他根本不放心的。不过那空间节点的位置不是在大晋，也不在天南等他所熟悉的地方，而是在一座叫做五龙海的陌生的海域上。这个地方大晋也是很少有人知道，但是相之礼等化神老怪却掌握着一座直接通往此片海域的传送阵，他还必须先去大晋才可以顺利的传送。这一来一回的时间可不短呐，他在离开之前必须呢先返回乱星海一趟再说。心中有了定计，韩立继续让人形傀儡看守着芥子空间，自己呢则飘然离开了坠魔谷。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4回。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岛之上，数名元婴级别的修士正聚集在某座小山上的石亭中含笑谈论着。李仙子，听说你这次炼制出了一炉新香丹，哎呀，这可是一经洗髓的上好丹药啊，不知小老儿能否讨要几颗出来呀？一名身穿宽大灰袍的白须老者正手捻胡须的冲对面坐着的一名绿衫女子含笑说道：天兄说笑了，谁不知道道友自己就精通炼丹之术，又怎么会看得上碧仙子的一点新香丹呢？倒是君某这一次要为门下几位弟子交换一些此丹的。对面眉清目秀的女修士尚未回答，另外一名蓝袍的中年儒生却抢先轻笑了起来。赵道友此言差异，老夫精通的丹药大多是在促进修为、精进法力的几种灵丹之上，对这新香丹可是的确不会炼制的，现在难得有此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了。老者也没客气，反而笑眯眯的回答：两位道友不用再争了，这一次妾身到此参加交换，已经将新香丹带了大半，足够两位相分的，倒是希望两位道友拿来交换的东西不要让妾身太失望才是啊。那名绿衫女子说话轻柔斯文，不像修道之士，倒像是一名大家闺秀一般。但老者和儒生听了此言，均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口上这才客气了起来。这几名修士呢，竟然是在这里举行一个小型的交换会的。同坐在石亭中没有说话的另外两个人见此，却不禁相视一笑。其中一名面色蜡黄的大汉 突然抬手呢，将一只金色的木盒拿到了石桌上，往中间一推，就盯着老者凝重地说道：这样东西是范某和孙道友联手得到的，要换的是田兄的那两颗化胶丸，只有此丹才能让在下的疾风蟒进化成胶啊。化胶丸，上次交换的时候老夫不是说过的吗？这个东西不换的，在下的碧灵蛇同样需要此丹。老者脸色不快之下连连摇头：
哎，我说田兄不必回答的这么快，还是先看看在下拿出的东西再说吧。
范修士一声低笑，颇为自信地说道：
道友除非有青灵芝这等材料，否则盒中的东西就算是再珍贵，老夫也不会答应的。
老者心中一动，但是嘴里边仍然是不松口的样子，但手却已经一招将那盒子直接抓到了手中，然后打开了盒盖，一颗蓝灿灿的拇指大的圆珠出现在里边。
雷金兽的内丹！
老者一见此物，蓦然失声叫了起来，其他人也一惊啊，均不禁望了过去。
田兄果然见多识广，竟然一眼就认出此物了。没错，这的确是一只七级的雷惊兽的妖丹呐。虽然只是七级妖兽，但是此兽珍稀啊，诸位同道都应该知道的。是我和孙兄足足追杀了三天三夜，才最终得手的。怎么样，拿此物交换，不知道道友觉得如何呀？
老者望着手中的盒子，眼都不眨一下，显然对这个妖丹渴望至极呀。但是那化胶丸同样可是大有用处啊，他一时之间踌躇不定起来。
雷惊兽的内丹，这倒的确不大常见的，能让在下看上一看吗？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从庭外传来，陌生至极。
谁？
几个人均都是一惊啊，全都随声望去，只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亭子外边出现了一名青袍男子，只有二十来岁，面容平凡，但是双目清澈异常。石亭中的这几名修士不禁面面相觑了起来，他们谁也不认得此人，而且这里看似普通，但布置的禁制遮蔽住了呀，如何会有陌生人出现呢？但让他们没有马上翻脸大怒的原因，却是对方一眼望过去，竟仿佛体内一丝法力都没有的凡人。但是若真的是一名凡人，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阁下是？
那范修士似乎是此地的主人，略微犹豫了一下，谨慎地问道：
哦，没什么，在下只是个问路的而已，若有打扰之处，望几位道友不要见怪呀。
青年抱拳一下，神色淡淡，他自然就是从大晋传送过来的韩立了，而这里就是五龙海的某片海域。韩立对此陌生至极，自然需要打听一下此地的位置，再设法呢买一份海图了。而这里的幻术禁制虽然也算不凡，但是又怎么可能瞒过他的明清陵墓呢？所以从这岛屿上空经过的时候，一见这里有高阶修士聚会，当即不客气地降落了下来。
问路？
范修士一呆，随即面露不信之色。
好，道友，若能有份附近的海图，那自然更好了。哎，对了，你这枚雷惊妖丹虽然看似完整，但是这丹内的妖力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就是拿去配药也没有什么大用了吧。
韩立却根本不在乎对方如何所想， 反而瞅了一眼老者手中的盒子，微笑着说道：
此事当真？阁下胡言乱语什么呀？
老者闻言心中一惊，而范修士却面色大变，有些生气了。
信不信自然随几位道友了，在下只是随口一说，不过若是哪位道友愿意出售海图给在下，并回答几个问题，在下呢也有一枚雷晶兽妖丹相赠，虽然说级别低了一点，但是用来炼药也足够了。
韩立不动声色地说着，手掌一翻转呢，一颗外形相似的妖丹就浮现而出，同样的蓝光灿灿，但是明显的比先前拿出的那只少了一圈。这一下子，庭中的几名五龙海的修士先是一阵愕然，随即呢神色异常了起来，有的目中神光闪动不已，有的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还有的则死死地盯着韩立，似乎呢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朵小花出来。
阁下到底是什么来历，故意到此来戏耍我等的吗？
范修士将目光呢从韩立手中的腰丹上挪开，忽然面现厉色的喝道：
戏耍？
为什么？为了一颗区区的六级腰丹吗？韩立眉毛一挑，似笑非笑的神色：
呵呵，要是普通的六级腰丹，我等几个人也不会放在眼中的，但是雷晶兽的腰丹自是例外了。况且阁下一出现就挑拨范兄的腰丹有问题，这值得让人思量一下啊。
那名始终没有说话的孙修士是一名面容略显阴厉的老者，此刻却冷冷的开口了：
你们杀的雷晶兽拖延的时间不短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只妖兽在如此长时间之内就将妖丹内的大半妖力倾泻一空，被你们杀死之后，妖丹没有办法补充妖力，品质还能好到哪里去啊？看来两位灭杀的高阶妖兽没有几只，否则不会不知道这个忌讳的吧。
听了这话，范修士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脸上不禁露出了迟疑之色。
就算妖丹之事是真的，阁下是如何进到此地的？范道友明明将这里用幻术遮蔽住了，阁下是专门冲着我们几个人来的吗？
白雪老者突然警惕地问道。
区区一个幻阵，在下还不放在眼里的。至于几位嘛，在下第一次到此海域，又为什么要专门冲诸位而来呢？
韩某今天心情不错，所以该说的都说了，再多问什么在下可没有兴趣回答了。刚才说的条件不变，是否有人愿意做这笔交易呢？我可没有打算在此地多加逗留的。
韩立说到最后，这脸儿可就板了起来。
见韩立口气这么大，石庭中的几名元婴修士却反而心中大凛了起来。对方看起来如此的神秘，他们可不认为对方在说大话，一时忌惮之下，竟没有谁再妄自开口了。
直到那名清秀的绿衫女子目光闪动地注视着韩立一会儿后，忽然问了一句：
听道友的口气，似乎不是我们五龙海的修士，但不知阁下是否来自大晋，可认识向之礼前辈呢？
哦，你认得向道友？
韩立一愣，盯着此女，目光微眯了起来，他有些大感意外。
向前辈曾经在小女子岛屿上住过一段时间，在修炼上指点过妾身，让晚辈受益匪浅。阁下和向前辈平辈相称，难道也是化神期的哪位前辈？
绿衫女子一听韩立之言，双目一色一闪，蓦然站起身来，深施一礼说道：
那神态变得恭敬至极呀、啊。
化神期修士，
原本还好好安坐的其他的几个人吓了一大跳啊，纷纷大惊，同样起身。刚才说了不少不善之言的范修士和那阴厉的老者，更是面现一丝惶恐之色。既然你们认出来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是怎么见到的向道友的呢？韩立对其他人的举动没看上一眼，反而眉头一皱，冲女子问道：
晚辈是在200多年前见过的向前辈，那个时候晚辈还没有凝结元婴成功，要不是向前辈指点迷津，恐怕现在仍然在结丹期徘徊的。
200年前，算算正是向之礼等人在五龙海那空间节点的时间，看来此事倒是真的了。韩立心念急转，转眼之间呢，就判断此女所说属实，神色为之一缓。好，既然你认得向道友，那最好了。来，将这枚妖丹拿去，将海图拿来吧。韩立手一扬，手中的那枚珍稀的妖丹立刻射向了此女。此女心中一喜啊，素手一沾，就将那妖丹吸入到了手心处，接着躬身道谢，然后呀，又从这腰间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块淡绿色的玉简，连不轻移的送了过去。韩立将玉简接过，当场啊，用神识一扫，再和向之礼以前留下的消息一对照，刹那之间就找到了空间节点的准确位置，离此并不是太远，只要月许时间就可赶到的样子。他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现在呢，我有几个问题，你好好听着。一旦显示出了化神修士的身份，韩立身上的威势顿现，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话说回来了，现在的他已经是人界的最顶尖的存在，若不是考虑寿元流逝的问题，此界根本没有什么让他可惧怕的存在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绿山女子听完这话，当然是连忙点头啊。下面就见韩立口中微动不停，但是丝毫声音没有出，而绿山女子则美目眼波流动不已啊。并在韩立口中传音一停之后，也同样传音，一一的回答了这些问题。韩立听了之后呢，则摸了摸下巴，低头沉吟了起来。其他的修士呢，则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都是老老实实的在原地待着，生怕呀打扰了这位化神前辈，而给自己呢招惹来天大的麻烦。呵呵，韩某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就不在此久待了。好，你们继续吧。韩立似乎想通了什么，蓦然一抬头，嘿嘿一笑说道，随后一只袍袖一甩，一片青光闪过之后，人就骤然之间消失不见，无影无踪了。韩立是怎么离去的？在场几个人谁也没有看出来。不过如此一来，从韩立显露身份之后，一直战战兢兢的范修士等人总算是大松了一口气。但是随即目光一扫绿山女子手中的雷精兽的妖丹，又不禁露出了羡慕之色呀。只是拿出了一张海图，随便的回答了几个问题，就能得到一颗雷精兽的妖丹，这运气未免太好了一些吧。那名绿衫女子见几个人目光扫向了自己手中之物，不慌不忙的将妖丹一收，才笑吟吟的说道：几位道友，既然韩前辈已经走了，我们是不是也继续吧？
呵，碧仙子，交换的事情不忙，倒想不到仙子以前还结交过化神期修士，
真是失敬之极呀。蓝袍修士长叹了一口气，率先面带一丝苦笑的说道：哦，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妾身还只是区区的一名结丹修士，哪敢称什么结交啊，只是那位向前辈随手指点一二罢了。绿衫女子摇了摇头，微笑回答：
哎，就算是那随手指点，能和一位化神修士有此渊源，那也有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是达不到的事情啊。不过有些奇怪，哎，这怎么大晋的这些最顶尖的存在全都跑到我们五龙海来了呀？莫非本海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不成啊？
范修士先是羡慕的样子，接着眉头紧锁，又有一些惊疑起来。
这倒是有可能啊，不过既然是化神修士打算插手之事，其实我等可以参与的，一个不小心恐怕就被人家翻手直接碾碎了，最好也不要胡乱打听的好，万一这要惹怒了化神修士啊。
那名白须老者嘿嘿一笑，话犹未尽的提醒道。这话一出口，其他人呢脸色微变，全都点头称是。至于他们心中是如何所想的，自然只有天知道了。就在这些修士啊暗自揣测韩立此行目的的时候，韩立早已化为了一道青虹，出现在了万里外的海面之上。通过对绿衫女子的询问，他知道了五龙海大概的情形，知道如今此片海域并没有化神修士存在，故而将心中的最后一点忌惮也去掉了，直奔那空间节点所在的方向而去。以韩立现在的进阶化神的修为，真的要全力而遁的话，速度自然快得不可思议，但是如此一来就可能触动了天地元气，让寿元无缘无故的流失，所以呢韩立只是保持一个普通的遁速，宁愿是多花一些时间赶路。一个多月之后，他一路无事的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雾海处，望着眼前的一切，韩立只是眉梢动了一下，就毫不迟疑的驾驭遁光激射而下，足足在这雾中飞行了大半个时辰之后，忽然韩立遁光一停，只见他四下打量了附近几眼，两手一搓，同时一扬，口中发出了一个破字，亮道粗大的金狐一闪弹射而出，击在了虚空之处，轰隆隆的雷鸣之声传来呀，附近的海雾一阵的扭曲变化，随之呢溃散消退，转眼之间就露出了方圆数里大的一片空旷之地，在下方一座小型岛屿隐约可见，上面呢仿佛还有一小片建筑的样子。看到这里，韩立心中一喜啊，看来下边就是自己要找的目的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5回。